我们上次呢讲到了三宝的内涵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三宝的概念或者内涵等等，表面上来看来好像跟我们超越轮回次第修正法好像没有关系啊，实际上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以我们修学始终要需要一个依靠的，需要一个依托，需要一个方向。我们对自己所依靠的对象，所依托的对象，所指导的对象，我们对他不了解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心啊，这个信心就会不够啊。所以对于三宝它的内涵的了解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经常讲，我们这个修行它并不是让我们很着急的马上去下手，而是先要清晰的了解修行的方方面面，特别是起基础是最重要的。就像造房子一样，当我们房子造得越高，那我们对大地基的要求呢也是越严格啊，要求越高。那我们学这门课是让我们的生命超越轮回，这个宏大的目标啊，从此之后我们的生命再也不会有生老病死的那道轮回，那这个不是小事情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之前，对于修道之前的基础，那必须啊非常清晰的呀，都要了解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课本的内容，生的内涵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生前这两个字啊是印度话啊，这个我们说这个瑜伽这个字呢，在我们这里叫前生前啊，生前是印度话，翻译到中国就称之为和合。那为什么要称为这个和合呢？像说故一人不能生生，就是一个出家人不可以称为生人。那怎么样可以称为生前或者是生人？需四人以上方可。那这个四个人以上就称为和合众，这和合要做到哪方面呢？我们在经书上啊，所谓的是六种和，哪六种和合呢？譬如生和同住，既然是四个人以上住在一起，大家都来自于五湖四海的，若是不同的父母所生的，四个人住在一起啊，那可能就会成家大家。那既然是生人或者生铁，那就不会这样，必须要做到生和同住，身体的生，大家和和气气的住在一个地方，不吵架。那这个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，苦和无争，不但不打架也不吵架，这个苦和无争。意和同悦，大家意境保持一致，悦喜欢啊，大家这个心地比定啊，我看到你很喜欢，你看到你喜欢，并不是我看到你头痛你看过我头痛，赶紧干起来。意和同悦，意就是意境的意，心意的意，和就和平的和啊，意和同悦，悦就是喜悦的悦，意和同悦。第四个， 戒和同修，戒持戒的戒律，出家人多根据释迦牟尼佛的戒律共同要遵守。那并不是这个人只遵守的外道戒，那个人遵守的其他戒，那就麻烦了。多是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戒法，这里叫做戒和同修，净和同解。净是意境的净，看见的净。大家多是依照于佛法的知境啊来理解某一个东西。那并不是有的人依据哲学的思想去理解这个东西，有的人站在道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，那这样好。佛弟子们全部多是以佛法的知境来理解同一个东西，这个叫戒和同解。最后这个利和同居，利就是利益，那么这个居士供养什么的啊、哦？所有的出家人，他们都是这个拥有共同享受的权利。所以我们如果在戒律的道场里面，你如果居士要供养出家人，那就不可以供养一个人，因为他要做到利益平衡。好，那这个所谓的和合之意呢，指的就六，这就是指的这六种和合，所以称为这个和合。那我们现在呀，有些法师他说这个僧伽呀，不单单是出家的，我们居士团体也是称为僧伽，也可以称僧的。他是站在什么角度的呢？他说我们这个临时会呀，居士的这个团队里面啊，他说他也身合同住住在寺庙里面，苦和五真观音阿弥陀佛，意和同悦，他很喜欢拜阿弥陀佛啊。这个然后呢，戒和同修呢，那多是这个持守三皈五戒的。然后苦和五真呢，这个净和同解呢，大家多根据这个净土宗的思想。然后利和同均呢，别人送过来的东西我们平均分了，那这个也是僧伽呀，这个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操作比较内涵的，看看把它放到这个主席部主持很吵了。当然呢，这个居士团队，你看从这个表明解释好像也对，但大家注意了，这个戒和同修，我们三皈五戒它只是通于戒律，它是化教的一部分。佛法分为两部分，我们上次讲过，一个是化教，一个是自教，一个是教法，一个是自法。三皈五戒是通于这两边的，它不是纯粹的这个自法，不是纯粹的自教。所以称为一个僧伽的六和合是它的体，那它的字是什么呢？字是250相近。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它有个严格的要求，出家的时候沙弥持守十条戒律72种威仪，他算不算僧人？戒律上说得很清楚，沙弥不落僧数，也就是出家的时候沙弥都不可以称为僧人，他不可以成为僧宝。大家想想看，居士的团队怎么可以成为僧伽？所以啊，这个有很多人啊，这个有些法师这个讲解的时候没有根据这个戒律的这个传承，他乱讲啊，误导了很多的这个居士。那如果居士也可以成为僧伽团体，成为僧人，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僧人跟我们居士就分不清楚了。那最起码在事项上就让大家就没办法去区分了。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。我们从理性三宝上来说那是一体的，那事项上还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居士他把这个理性混淆于事项。这个还是有问题，这个里面都还在讲话。所以我们对于相似的这个解释吧，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呢，要多听经闻法，你才有辨别的能力。如果单从六合合一解释，人家还解得很有道理，他不知道这个戒里面很有讲究。这个沙弥你看都不落深处，何况呢还是我们这个居士啊。好了，这个是从一般来说，这个僧伽呀，这个僧宝呢是四人以上才可以成僧伽。那下面打个比喻，就好像一棵树不可以成林，须成聘呢才可以把它成树林。那这个僧团呢，这个所谓的僧宝也是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团队，他不止某的某一个人。说僧团呢是清净和乐的团队，佛法在世间的流传更依靠这个团队辅当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说佛法在世间的流传需要依靠僧团在那里负担呢？你看啊，我们在家的居士法听学习佛法，那这个是业余的，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家庭在，没办法专心一一的去做。那这个僧人的出家人呢，他就吃了饭就干这个事情，他是这个专业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木法呀，你说这个佛法不能很好的弘扬。这个大部分的责任是在于出家人，因为你出家人没有很好的把佛法弘扬开来，那我们居士更加搞不清楚到底是供哪些的啊。所以出家人受居受大家的供养，一方面自己要以戒律修定慧，一方面呢要研究佛法弘扬佛法，这个是出家人责任啊。所以说这个是依靠啊僧团来负担。下面说，僧伽是佛陀的追随者，正法的住持者，修行者，实践者。我们这个25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到了哪个地方？后面有2500阿罗汉呢。他是长水众，释迦牟尼佛到了哪里，他跟到哪个地方去。那我们居士的话，家里还有家庭，你不可能仅仅释迦牟尼佛到了这个国家，他要跟过去，那家里的事情不干了，那就不行。哎呀，我们觉得这个居士也很不容易啊。有些居士到我们这里这个护法，来这里稍微多了一点点，他的这个家眷啊，有的就有利息。你这个跑到寺庙去，自己家里事情还没干完，太好，这非常不容易。那这个出家人呢，也不可以避免这样。所以他是佛陀追随者，正法的住持者。为什么称为正法的住持者呢？释迦牟尼佛，这个《俱舍论》里边，他怎么说呢？佛正法有二，以教正为体。教是出家人要把这个教法弘扬开来，正是出家人还要依教法来修正。所以那些出家人啊，我们看历代祖师就知道，白天领众宣讲，夜里带众熏心。听台中所讲的 教官重视，那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佛的正法，一个是教，一个是正，大家知道吧？如果仅仅只有教理的存在流通，没有使劲的修正者的例子，大家的信心就不够。你空头将白话吹得很大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那谁相信？你看我们历代祖师实实在在的修行就成功了之后，你看啊，很多例子的存在，就给我们建立了信心。好像我上次有没有讲过一个故事？我们钦台宗的有个祖师，啊，是智者大师的这个钦台山的啊，钦台宗的一个祖师。因为过去呢，这个寺庙已经这个很多的朝廷啊，那些当官的官吏啊，或者寺的护法，把这地呢就赠送给寺庙。但是寺庙的一部分可能租给那些当地的老百姓，一方面呢，可能寺庙的自己住。那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啊，过去就没有这个机器，这个耕地呢都要靠这个老朋友。有一次呢，这个寺庙里面呢就派某一个祖师去这个卖了一条，买了一条牛回来。煮到半路的时候呢，碰到了强盗。这个强盗呢说：“您这个和尚啊，您这个要慈悲啊，我们没得吃的，这个黄牛您要给我付给我。”那个祖师说：“那我们这个寺庙里几十个和尚，几百个和尚，他说靠这条牛去耕地的，给了你啊，怎么行呢？不给他。”这个强盗说：“不给你，我就杀了你，一刀砍过去，把那个祖师的这个头啊砍下来，在地上抓了好几刀，才停下来。”这个强盗也不管他啊，人死掉了也不管他了，把这个牛拉起来就走。才走了这个十来步，突然听到后面的这个和尚叫他：“哎，这喂，老兄！”他说：“你不要走啊！”这个强盗有点奇怪，明明我一刀把他砍死掉了，这个头在地上敢滚了几圈，我都看到了，他怎么还不叫呢？鬼过头来一看，哦哟，吓得不得了！这个和尚呢，这个祖师啊，一只手拿在自己头上。当时的这个强盗，这个吓得赶快就跪在地上，老命，把这个花牛给他，抛给他了。这个祖师也不说什么，把这个头上的这个胡子一一按，按上去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说，佛正法有二，以教正为体。在历史上的的确确，你看一直广修成功的正道这样的境界的，所以两清多年以来才会这些佛法的教义、佛法的修正事理的方法才会代代的流传下来。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出家人，你说有没有修成功的？也有，不过我们福报不够啊，碰不到。我看到一个资料，在1969年，我们中国的这个部队啊，开到这个云南、缅甸那个交界，这个部队里面呢，就看到一个出家人在深山老林里面打坐，坐在那个地方，慢慢就飞到这个树林上面去，啊，后来大家追过去一看呢，就找不到了。所以这里说呢，啊，是正法的主持者。就是有教义的流传，由人的修正，这个佛法才会啊不倒。这个表示真实的东西存在啊，有正法的主持者、重视者，修行的实践者。那当然，我们居士也可以修行，但是总的来说，我们居士呢，还是主要是培植善根福德，以这个为主的。因为我们毕竟有家庭在，啊，只抽出一部分的时间在那里休息。那出家人呢，他是传身的土，他没有家庭之类，啊，所以称之为修行的实践者，同时也是众生的指导者。这个三宝的关系呀，哎呀，这个作业本没给你们一个同学问题来拿过来啊！我看了一下，各位同学这个有的写的非常好，哈哈哈哈。 这个佛法生三昧的关系，这个出家人还是修学佛法呀，他可以指导我们如何修正。因为这个佛已经涅槃了，法虽然在流通，但是没有出家人的这个传承，专业的人来给我们指导，我们理解佛法很具有瓶颈。我们这个举个例子，譬如说空，同样的空的意思，空的这个字，你看站在脚，站在这个层次不一样，空的意思也都不一样。站在的空，它纯粹就是一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空。那圆家的空呢，它的空是拥有一切，无所不具，无所不包的空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佛教里的这个名词名相，这个需要专业的在它的传承，那这样理解起来才更能够得到。好，所以说是众生的指导者，就指导如何去修学佛法的。所以下面说，因为有三宝，有生宝的存在，尽管佛陀已经落灭，但是有如法清净的僧团，佛法才能根根相续，代代传承2000多年，一直到现在才没有衰掉。好的，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僧宝的概念呢，它不是指的是一个两个，所谓的这个僧伽呀，这个僧宝呢，具体的称呼应该称为僧伽，它不指的是一个4个人以上才称为僧伽。下面说，僧伽有行圣僧和凡夫僧之僧。那这个僧宝啊，它这个分类呢有不同的。僧伽这个僧团呢，你看是有两部分啊，两大类。一个呢是凡夫僧，一个呢是行圣僧。那这个行圣僧，它范围啊还是很开阔，啊还是很广泛。十地菩萨以下，四国四相以上，你看这个都属于是圣僧啊。这个行僧呢，行是什么意思呀？行就是这个善良正直的意思啊。下面一个有解释啊，我看这个。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，这个行称之为临近圣人之意，也就是他还没有成为圣人，已经呢超过凡夫，凡夫当中他是最好的。这个行僧是哪些呢？那就是家喜位上的暖顶冷这些位上的这个修行者。这里如果要把名词名相一一解释的话，内容很多，这个包括十地菩萨、四国四相等。那这个从别家的角度来说呢，十地以上的菩萨开始普于无名，正成佛境，所以称为圣人。如果从原家的角度来说的话呢，十信位上的菩萨，他已经是证果这个圣人这个位置了。所以这个这样讲的话，实际上比较笼统啊。这个四国四相是什么呢？就还没有证到初果阿罗汉之前，称之为初果相；证到初果之后，就称为初果。初果到恶果这个当中称为恶果相，恶果相上去的就是恶果， 二果往上面是三果相，三果相上面是三果，三果这个再往上面修呢是四果相，四果相上面呢是四果，这个合起来称为四果四相。所以这个行甚深啊，这里面是比较简略的说了一下，包括十地菩萨，那这些呢是菩萨身，四国四相呢是菩萨，而是声闻身，所以这里说其中又有声闻身和菩萨身之分。声闻那是阿罗汉的通病，依照小乘的修法去修的。那这个菩萨身呢，是根据大乘的六度法来修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深切或者深薄，它的范围非常广泛啊。说下面来一个总结，下面说，声闻所有圣果，就已经证到圣人果位的啊，及一切还没有成佛的那些菩萨，皆属于是声的范畴，例如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地藏菩萨等等，那这些呢都还属于身宝的范围。所以我们说要皈依三宝，那不单单是皈依啊这个出家人，凡夫的出家人，他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身宝，不单单是现在的，还是过去跟未来的三宝身宝都是我们皈依的对象，所以他的范围很广。
好，这是一个法
门。那凡夫身有哪些呢？我们这个凡夫身呢，凡是具有260条戒，受的比清戒的人，这个清净持足戒律还没有修成功的这些人，那多属于是凡夫身宝。至于凡夫身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夫身这包括一切出家信三相和尚未正果进道者，还没有正果呢，就正道的这个圣人果位。这个进道呢，那就正到出国罗汉以上的位置，这个时候已经进到了空性的这个真理，所称为进道。那这里你看解释的，我们文字表达的，你看还是非常笼统。凡夫身包括一切出家性身相来上的正果进道的。那性身相，我们刚才说了，沙弥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他也性身相，但是在戒律上规定，沙弥并不是落于不可以称为身宝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这个《广化律师沙弥律仪集注》，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专门是告诉我们沙弥戒里面这个行为。所以我们正式学习跟自己看看的话，我们这个概念呢就不一样啊。我们如果自己看的话，因为佛法剃掉了出家就一穿就是和尚。你看这个和尚跟这个僧伽呀，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。好像我们上次也讲过，一个寺庙里一个方丈才有资格成为和尚，其他只可以成为比丘。如果受了250条戒的成为比丘，如果250条戒都还没受的，那是沙弥。你看这个和尚呢，一个寺庙里只有一个方丈才可以成和尚。这些都是佛教里面的基本的这个名词里向，我们但是大部分人呢都搞不清楚了。看到了这个小的小和尚，看到老的是老和尚，这个寺庙都是和尚，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寺庙都是和尚庙。好了，这些已经所谓的这个深浅的内涵啊，它指的是团队。 而且所谓的生前，他所指的有两大类，一个是圣人，一个是凡夫。圣人的生宝生前，他是文寿光阴世子也算啊。凡这个圣人的这个圣生这个生宝呢，包括舍利弗、须菩提这些人。如果是凡夫的生前，那指的是250条戒数过的清净持守者，那这个人才真正的圣宝啊。这些对于这个圣宝的这个内涵啊，大家要把它搞清楚。好了，我们第三个问题啊，那为什么佛法身称为宝呢？下面告诉我们，这个所谓的宝啊，这个是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例如世俗上的人获得了宝贝，就能解决贫穷困苦，金银财宝得到了之后啊，这个贫穷困苦就解决了。那这个佛法身三宝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在三界轮回的生死苦海当中遇到了三宝，既占三宝功德威力的加持，舍受宝树就能止息无边的生死苦轮，并能远离一切不威，何等呵护，并且可以解脱一切忧悲苦恼，所以称之为宝。所以这个宝啊是无比，我们这个贫穷得到宝贝就可以解决了，生死苦海当中得遇到了三宝，我们也可以解决啊。所以把佛法身称为宝。所以下面根据精进一乘宝性论上啊，为什么佛法身称为宝呢？所以宝吧有六层的解释，有六层的意思。第一是稀有难得的意思。那为什么佛法身称为稀有难得呢？我们现在到处一看，到处都是和尚，真的稀有难得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十方世界当中三宝的出世非常稀有难得，如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和正相目三法实经也仅有12000年而已。第一，我们从时间和空间里面来看，从空间上来说，无量无边世界的十方世界当中，仅有我们娑婆世界出现了三宝啊。从空间上来说，这个是非常稀有的。从时间上来说，前起无始，后果无终，我们这个地球形成已经多少吧，60多亿了，多少年了啊。对，我们人类光是前一种呢，上下5000年历史。那往将来走呢，我们这个时间还要很长。但是这个佛教啊，根据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说法，佛法的法运呢，正法只有1000年，相法也有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无始无终的时间当中，佛教的法运总共也是有12000年。12000年之前没有佛教，12000年之后也没有佛教，没有佛教哪里的僧人，哪里的佛宝？所以三宝非常稀有。现在大家不要看到我们温州哪个这个到处都是寺庙，到处都是和尚，到处都有这个佛像停止，大家如果到北方去看看，这个寺庙很少的啊。所以我们能够遇到三宝，这个是我们的福报，这是我们的因缘。他天下这么大，闯世界有70多个亿，这么多人，偏偏为什么我们会生在中国？ 如果生在这个其他国家都信基督教徒，生在中国的其他的这个边缘的地方，那也没有佛法，为什么大家会生在温州遇到了佛法？说这个就是大家的缘分。那我在这个几年前过去啊，到了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，他们一个县里边没有一座寺庙。我问过当地的这个居士，没有寺庙，没有寺庙的，只有一座这个念佛堂，念佛堂很小，没有住家的，居士在那里。我到了那边的时候，那个居士问我他是哪里的，我说温州的，我说那你1997年我在这个在广西那边跑，他问我他是哪里，我说温州过来。他听了之后，他说你们温州人非常厉害，是干嘛的？他早半年之前，温州的基督教有个人专门跑到那边传教的，你看他比我还积极。那你看这个壮族也大化一个姓啊，他就没有一座寺庙，也没有一个僧侣。我是听的出家人说那边的这个没有佛法，说我到那边去看看，然后呢把那边召集个小和尚过来，想培养培养，把他们这个把这个种子返回去啊、哦，是个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吸引力。第二是清净力，三法的品质乃远离一切无垢法。所谓的这个三宝，佛他是抛弃了世俗的荣华富贵，什么都不要的，然后呢去了三六年苦恨修行，你说他清净不清净？他好，这个法它可以让我们离开贪嗔痴慢疑，法本身就很清净，佛法它很清净，它不带有染污的啊。他没有杂染世俗的一些东西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如果是世俗当中的学问，世俗当中的学说，说他都是带有自己的这个意志在里面，可能是带有自己的观点来看待某个东西，来阐述自己的一个观点，这个里面的偏向是带有杂染的。那佛法的内容呢，它是往往传传是出世界的真理，他没有一点的这个偏向，所以法是最清净的。这个身，你看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啊，他们这个慈悲普服于一切，无量劫以来，在十方世界到处救化一些众生，他自己的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染污和没有。所以说，我们到了寺庙里面。你说把很好的这个花香啊，这个水果呀去供佛，从来也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陀一下来拿了个苹果的坑进去，没有，没有，这是我们恭敬他才这样摆在佛像前面，佛并没有吃我们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这个香花跟水果啊，这些都是表示我们对他的恭敬和尊重，啊，他并没有吃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佛菩萨呀，这个菩萨属于身宝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罗汉的声闻身，他们也超越了三界当中的一切贪欲、一切欲望，所以他们最清净。所以我们皈依三宝，严格的来说呢，我们是皈依行圣身，并不是皈依我们凡夫身。我们凡夫身跟你们一样，也要吃饭，也要拉尿，也要睡觉。结果不好，我要发脾气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佛菩萨虽然啊，他是这个啊、哦、修成就者，但是我们没办法看见他，所以只有凡夫身站在那里的，代表所有的这个三宝来证明大家是三宝弟子啊，欢迎你们成为三宝弟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才把凡夫身带进去，真正的归身吧，我们是归于这个十方的这个行圣身。好，好了，这个所以呢，这个 它是离相不空法。下面告诉我们，三宝有形式和实际的实质的区别。这个形式是什么呢？泥塑木雕的这个佛宝啊，执章并成的法宝，凡夫的坐在这里的这个凡夫身宝，这个是住持三宝，这个是有形式的。实质的三宝是什么呢？下面说，即三宝内在的觉悟、解脱等品质，是不垢的，是无漏的。所以说，三宝是清净的意思。第三种意思为四谛。那为什么称为四谛呢？即指的三宝具有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化解一切烦恼执着。大家知道，当这个水是脏的，它就没有办法吸东西。首先，这个水是干净的，它才能够吸一些东西。因为三宝具有清净力，所以才可以洗掉我们凡夫内心的所有烦恼执着，它具有这个力量。所以这个佛教里面他怎么说呢？有漏的滋味就洗除不了有漏的烦恼，要有无漏的滋味才能洗除掉的有漏的烦恼。说这个无漏烦恼啊，它是清净的。那这个无漏烦恼怎么样培养出来的？所以首先要持守清净戒律，才能开发清净禅定。就常清净禅定呢，才开发了我们自信无漏的清净智慧，这样才可以灭除了我们这个内在的有漏烦恼。所以这里说成为四谛，这三宝的功德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。我下面说，当三宝内在的品质发生作用时，困扰当下瓦解，就像雪花落落火炉，立刻消融的无影无踪。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，有的人说我学了大半天还是烦恼，什么原因？大家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并没有把佛法融落进去。我们的生命跟佛法融落了一体，那什么的烦恼罪业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还是智慧不够，这个智慧不够的话呢，那自然那就可以呀、消除一切的烦恼。第四，庄严，即指三宝的力量能庄严一正二报。一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依赖的这个环境是一报。那也就是指的一切的山河大地，这个是一报。正报是什么呢？正报就是我们身心这个身体。三宝的力量它能够庄严我们一正二报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依照于三宝的指导的力量啊，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世界可以改变，越来越清净。我们这个生命啊，越来越这个提升的人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往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它并不往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生命还有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还有六道轮回，所以我们生命并不往上。那依照于三宝的力量指导，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也可以改变这个的世界。三宝这个力量。第五，为最胜。为什么称为最胜？即指三宝品质极为殊胜，清净无漏，超越一切。大家知道了， 这个世界当中最高的，那就是在听，听是最高的。但是这个最高的听，那就是非想非非想触听，它的寿命达到了84000大劫，相当于我们这个地球形成再毁坏，经过84000次，它的寿命还在，达到这么高的境界。但是它还有10种细微的烦恼留住，让它退失场地，最后还要生死轮回。你看，达到最高的听的境界，还是有生死。佛经里面记载，色界我们这个听分为3种层次，第一层次呢是欲界，总共6层听；第二层次呢18层听，称为色界。色界的情命3层听称为凡众听、凡普听、大梵听。大梵听听完呢，它掌管3000大千世界。大梵听完怎么回事呢？婆罗门教里边认为，所有3000大千世界都是大梵听王创造的。好，那这个大梵听王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世界刚刚形成，正在形成的时候，他是来的最早的第一个人。这个世界毁坏掉了，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他是带头创造了这个世界。也说这个婆罗门教里面认为他是永生的，但是在佛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大梵听闻呐、色界听呢，它也是由这个依靠我们禅定的力量来支撑的，禅定有退失啊。这个禅定的力量呢，它是后来才修成的，禅定靠我们的受想行识四蕴来支撑，这个四蕴呢，它是在清流并通的。所以根据这个佛经里面记载呀、这个大梵听王他那个世界也生死来的时候呢，禅定一退失，风吹在身上，传说的发疼啊，就是眼睛呢稍微好一点，其他地方都痛。那最低的阿罗汉圣者呢，他已经超越了听之外的。那越说这个观音地藏王菩萨，他们的境界更高啊。那怎么样超越听之外的？你看啊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从最低的地狱，第二层鬼神，第三层畜生，第四层我们人类，第五层阿修罗，第六层天。这个天又分为3种界别，第一层天呢称为欲界，有6层。这个6层天往下面一直到地狱，多层的欲界。这个欲界呢，都有男女饮食睡眠的欲望。再往上面走，欲界听过来之后，有18层听成色界，身体存在，男女性别都不存在的。所以我经常讲啊，大家在欲界里边对男女啊、爱情放不下，我爱你啊，你爱我呀，这是欲界的这个一种特征。到了色界，这个心就没有了。然后有这个上下对立的，也是欲界里边有。色界里边的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，就大梵听王黄霞的，那是有上下对立的。从第四层天开始，色界的第四层天开始，那就上下级别也没有了，只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啊。那这个色界听超过去了之后，就进到了无色界听。无色界听呢，你身体也不存在了，身体也没有了，只有精神意识存在。这个四层听，无色界听，总共4层听。四层听超上去了之后，那就是这个阿罗汉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三界最高的无色界听，最后这层听呢，就称之为非想非非想触听。非想非非想触听呢，它的寿命可以达到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这个世界成住坏空，形成坏掉，坏掉形成，经过84000次，它还在定盘中。这么高的级别，但是它始终啊 执着有一个我，所以生死一直超越不了。这个禅定一丢失啊，它有三个容纹。罗汉呢，就在这个层次基础之下，又超越了一这个层次。所以这个罗汉呢，已经达到了这个真正的解脱啊。那罗汉是僧道之一，比罗汉境界高的呢，那就是菩萨。因为罗汉是正道，是很空，他没有不法空。菩萨呢，精不法空，菩萨的人法也空了不了，所以他比罗汉的境界又高一点。所以这里说称最圣啊，三宝的品质极为殊胜，三宝的功德，三宝的种种啊，他是最殊胜的，他是清净无垢的，他是超越一切的。你看我们学到这里，大家现在搞清楚了，这个佛宝是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法宝是一切十方三宝所讲的法门，僧宝是十方三世诸佛所有的菩萨跟阿罗汉，这个是僧宝。那包括还没有修成功清净的持足戒律清净的僧宝僧人啊，那这个都是僧宝。那我们从三宝的这个范围来看啊，我们平时到了这个神庙里边拜那些鬼神，拜什么张老爷、李老爷，现在搞清楚，他们只不过是六道当中三恶道里边的鬼神道，他是一个凡夫，完全还没有超越生死轮回，而且还在束缚当中啊。这些这个怎么可以值得我们去依靠呢？这个今天有个居士来问我，他说的师父啊，他说我给那个老爷啊，给那个鬼神都养灯养了20年了，他说我皈了三宝，还要不要点呢？那我说你不要点也可以啊，他说不点我害怕呀。这个不点的不一不，这个一个人怕点罪，第二人怕他这个不保佑他。所以说你看这些都是啊，这个对三宝的这个信心不够，对三宝的功德了解不够，他也不知道三宝到底怎么回事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年轻的我们佛弟子们，那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佛法，你要真正了解所谓的这个三宝，所谓的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人一辈子你不去把时间挤出来，那也是浪费了其他时间。学习佛法，我经常讲的，这个是关系到我们不单是一生一世，关系到生生世世这个生命的提升。你看，这个是人生当中最根本的大事。好了，这个三宝的第六种意识为不变。为什么成为不变呢？他说三宝的功德遍知一切，悲怨无尽，始终不变。悲是慈悲，愿我们菩萨发什么愿呢？众生无病誓愿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苦道无上誓愿成。那这个是悲，那这个是愿。那为什么他发愿呢？发愿是慈悲呀。为什么慈悲呢？看到众生苦，所以我才发愿啊，这个众生要这个无量病呐，我要去度他。那我如果要度众生的话呢，属心要帮助他们，帮助自己把所有的烦恼给它断掉，才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。所以呢，烦恼无尽誓愿度，誓愿断。那如果要断烦恼的话，用什么办法来断呢？你必须要广学一切佛法。所以我发愿呐，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好了，这个为了度一切众生，具有神通智慧，所以我发愿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我们成佛是为了什么呢？更好的慈悲。慈什么意思呢？誓与一切众生的快乐。悲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， 我们如果不到成佛的这个境界，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。所以愿它的基础在于慈悲，我们发愿的这个来自于啊慈悲啊，三宝的功德应是一切，但是悲愿无尽。这种的愿，这种的慈悲啊，它是没有己性的啊，从始至终是不变不变的。我们三宝它是悲愿无尽。如果没有某个人不相信佛法是一教徒，我们要慈悲心去接引过来，是这个。这个态度呢，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。那为什么说始终不变呢？如果说某一个人掉在地狱，堕了掉在地狱里面去了，破坏了佛法，造了罪业，掉在地狱里面去了，我们有两位菩萨，哪两位啊？不修习菩萨，常增进菩萨。什么叫做不修习常增进呢？度化这个人始终不修习，这个就是不修习菩萨。为什么常增进呢？如果这个人呐、一辈子不相信佛法，第二辈子跟着他，这个教化他，让他这个学习佛法。这个人第二世如果还是不相信佛法，第三世、第四世、第五世，这两个菩萨就号称为不修习常增进。一直到了这个人愿意学习佛法的，他们两个人呢，这两位菩萨就走了，再去教化其他菩萨，教化其他人。你看，这就代表了这个佛教的精，佛教的这个精神，佛教的慈悲精神。他并不是说这个人不相信我的，把他灭了他，那不可能。所以呢，这个始终不变的，这个有三宝的一个功德，所以称为不变。实际上，这个你看，皈依三宝，我们第一步，哎呀，我到某个世界皈依三宝的，你看，第一个就需要皈依三宝。但是我们对自己所皈依的三宝的内涵都不搞清楚，都不了解，是这样。我们这个说明了我们对佛教的知识有多少的陌生。好了，下面说，因为具备这六种内涵，故称之为宝，所以称为宝。下面说，我们皈依三宝啊，不是在佛像、经书、僧团的形式上，而是对三宝的内在品质上，必须了解它殊胜处究竟何在。我们知道这个三宝的内涵啊，它的这个品质到底好在哪个地方，这样呢，才能对三宝升起决定的信心。如果不能升起决定信解，我们的心将徘徊于凡夫心中，挣扎于各种想法和情绪当中。这个学佛啊，自然难免欲起进展。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啊，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啊，每个想法不一样。我还发现了有个居士，这个偷偷告诉我，他到我来，带到我的寺庙来的，他这个佛法不是很相信，他是来这里观察来的，观察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他要看我的毛病。所以我才郁闷，我们要郁闷啊！这个你说这个，你到寺庙来学习佛法的，他的目的来看我的毛病来的，你说这个，所以说。我们这个凡夫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。好了，下面的接着就是三宝的种类。我们前面呢已经讲了三宝的名称是哪些，三宝的内涵是哪些，接下去呢三宝的种类。三宝啊，这个种类呢很多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如果要正式分的话呢，可以分为七种、八种、九种。我根据那个郑国老法师的佛学基础知识啊，佛学基础上，哎呀，我一看太多了，那不干了，简单就好，就把这个七种啊，大概的呢，把它分为两类啊。它这个七种三宝、八种三宝，实际上就是详细的把它分开来， 实际上就是这两大点，我们好记。一个呢是四象三宝，第二个是理性三宝。那这个四象三宝，什么叫四象三宝呢？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的。从表面一看啊，哦，这个事实上就摆在那里的，那这个是四象三宝。象，什么叫象啊？男儿可比，敏之为象。男儿可比呀，就是我们眼睛一看就可以分辨出来，这个象的意思，象的相貌的象啊。这个四象三宝呢，又分为两类，一是最初三宝，第二呢是住持三宝。我们先看什么是最初三宝啊？第一是最初的佛宝，佛最初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三宝啊之一是佛宝。最初的佛宝是谁呢？就指的是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为佛宝。我们这个世界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生命当中，释迦牟尼佛是最早的，所以他是最初的佛宝。释迦牟尼佛从小乘的角度来说，他成佛21天之后，在鹿野苑三转四谛摄行法轮，所以四谛法呢是最初的法宝。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讲经说法在鹿野苑，仅仅只有五个比丘。这个五个比丘呢，你看是马圣等啊，是为僧宝。以这五个比丘是释迦牟尼佛雪山六淫苦恨啊，跟随着他的这五个，后来呢陆续的离开了他啊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，想想我应该先渡水呢，那我就先渡他们好了。说这个时候到了鹿野苑呢，就给他们讲四谛法，四谛法一讲，这五个人呢就证到了佛位，所以他们呢是最早的僧宝啊。那这个最初三宝呢，又称为是化相三宝。什么叫化相三宝啊？实际上，释迦牟尼佛并不是2500年前刚刚成佛，他在无量劫之前已经成佛了。他这次来到世界，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度化我们众生，度化我们众生上，他是变化这样的一个相状来到这个世界，度化我们而已，所以称为化相佛宝。那释迦牟尼佛讲的四谛法门呢，他也是方便教化众生的啊一个工具而已。所以这个四谛法呀，它也是一种概念。说《金刚经》，它打个比喻，如法喻真，就好像渡过船，我们渡过河必须要船，船是工具。那我们渡过船之后，这个渡过了河之后，你把这个船背在肩膀上，那不是很累吗？四谛法是帮助我们渡过生死苦海的工具。啊，渡过来之后，你四谛法也要丢掉的，你不要把四谛法背在抽筋口，练筋骨的。所以它是化性的法宝。以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马圣比丘这五个比丘呢？那不是这五比，这五比丘是这个焦成罗、阿毗跋毗、实利迦瑟啊，这五个比丘加上马圣、摩诃男、摩诃男啊，这五比丘，这个五比丘呢，实际上他们都是很早之前啊，就证得了实地菩萨的位置，或者是过去的诸佛如来。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依佛出世，亲佛护持。一尊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度化为众生，一亲尊佛就化成弟子的身份来帮助啊这尊佛呢教化为众生。所以这个五比丘也并不是今生今世修成功的，也是变化而来的哦，所以从化相三宝。这个第一， 第二呢是住持三宝。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住持。所谓的住持啊，就是指的传承并弘扬佛法，使令佛法久住的意思，这个住持。谁能够让我们佛法这个久住在那里让大家瞻仰的人，其中佛像为佛宝。我们看到了佛像，哦，这个是代表佛教的，很好。经书为法宝，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佛教的这个书籍。信的僧团为僧宝，那这个当然我们前面学过了，对三宝的要求，僧团的要求是什么样？六合合，清净的品质啊，这个僧团为僧宝，那并不是少年卖这个狗皮膏药的来了这一百多人，他的僧团，那这个不是正僧团，好，不大家要搞清楚，这个清净的僧团呐，这个是僧宝。佛陀灭度之后，佛法主要依住持三宝的流传。你看大家如果到了寺庙里你没有一尊佛像还不要你拜掉，有个佛像在那里，哎呀这个很清净，看得很欢喜啊。没有这个法宝，没有佛经供大家参阅，大家就没有办法理解佛法。如果没有一个僧人，就没有人给我们讲解，没有人引导。所以这个佛法之所以能够这个弘扬传承啊，能够住持不衰，那就是靠住持三宝吧，得流通。那这个是四相上的三宝。那我们需要四相的三宝是什么作用呢？我们皈依四相的三宝，真正的目的呢，是通过四相三宝开发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内在的三宝。这个内在的三宝呢，就称作为理性三宝，或者称为离体三宝，啊，或者称为本性三宝。然后这个名字很多，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东西。其实大家搞清楚了啊，我们皈依外在的三宝的目的是要开发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内在的三宝。我们的内在三宝有哪些呢？像你说理性三宝，就是指的究竟意义上三宝。说究竟意义的三宝，并不是泥塑、木雕、纸张、凡夫身相。究竟意义的三宝，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本质里面。好了，理性佛宝是什么呢？佛是觉悟的意思啊，它的品质为无性的慈悲和智慧，那就是我们自心当中的无性的慈悲和智慧，那这个是理性的佛宝。佛代表觉悟，代表慈悲，代表智慧。哎呀，所以人人啊都有佛宝，好，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心性上的慈悲智慧觉悟呢，就是佛宝。法表示空性，一切经教和修行法门最终是为了帮助我们证悟空性，所以法的究竟处为空性而非究竟，非经教。法宝，理性的法宝是什么？是我们依照佛法的指导，在我们内心身上证悟到的空性，啊，这个是法宝。所以这个法宝也不是外在的，要靠我们自己的心性当中去证悟，挖掘自己本来有的自己空性的功能啊。那这个是法宝。第三，身是行圣身的品质。那行圣身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漏智慧和解脱。你看我们的自心当中本来就具有无漏智慧和解脱的功德，只是不发给烦恼这个做而已。所以我们这个离体三宝啊，实际上就是 我们自己本性当中所具有的。那这些理性上的三果的功德，我们人人本具，人人本有，我们只是被烦恼业遮盖住的。怎么办？通过四相的三法来引导，挖掘开发我们自己本来具有的离皮三宝，那就这个目的，这个意思。说下面呢，对于这个三宝吧，再做一个补充解释。下面说，福宝也解指每人自具不生不灭的福性为自性福宝。这本具福性呢，具有无量功德智慧法门，就称为自性法宝。自性本具的法宝和福宝和法宝呢，不一不是一个，不一又不是两个，法宝和福宝合在一处，那就是称为自性身宝。所以呢，这个离体三宝啊，离性三宝呢，又称为自性三宝。那我们住持三宝跟离体三宝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引用一性离体三宝，那从这句话来看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住持三宝可以让我们显性自心本具的离体三宝。下面说，没有离体三宝，住持三宝也无以安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只有它的表象没有它的内涵，那这个表象是没用的。之所以这个表象它能够产生的作用跟意义，就是因为它有内涵的存在啊。所以这个住持三宝啊，没有离体三宝也无以安立。那这个住持三宝跟离体三宝是怎么回事呢？像你说，住持三宝是离体三宝的大用，住持三宝离体三宝通过住持三宝呢，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啊，这是它的大用。那离体三宝呢，是住持三宝的传体，住持三宝同样才一，它的本体是一与离体三宝，啊，所以说离体三宝是住持三宝的传体。信仰佛教应该从信仰住持三宝入手。你看，如果没有这个佛像让我们升起信心，没有法宝作为引导，没有我们出家人给我们开示，我们这个到底佛教是什么搞不清楚。你说，自己有自行三宝，自行三宝你搞不清楚的，这个是吗？说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个信仰佛法呢，要从住持三宝落实，但是信仰住持三宝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这个佛像啊，这木雕泥雕木塑的泥塑木雕的这个佛像上，也不是专门的这个经书上，也不是这个凡夫身上，它目的不是这样，目的是怎么样？信仰住持三宝的目的是在于离体三宝的显性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个住持三宝跟离体三宝啊，这个关系的理论，偏一不可，偏一呢，我们就出现问题了。如果只是信仰住持三宝，这个住持三宝泥巴可以砸碎掉，木雕的可以烧毁掉，经书可以把它丢在垃圾里面。凡夫的和尚有水有帮助他老婆去了，你一口水，说这个麻烦大。如果只是信仰住持三宝，那我们问题也是很多。这个住持三宝，离体三宝，我们是无影无形的，没有这个真正的大善知识给我们开导啊，我没有这个传承，我们容易就偏差掉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必须要搞清楚。所以下面说，所以只信离体三宝而不敬住持三宝，也是本末倒置的行为。 因为凡夫所能看得到的只有四相三宝啊，佛灭之后仅有众生三宝。三宝当中虽然是以佛宝最珍贵，法宝最高盛，却以身宝最重要。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涅槃了，我们没有福报没有功德看不到他。法宝虽然最好，这个经书他不会开口告诉大家我是谁的意思，经书不会讲话，所以这个身宝最重要啊，他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其中的这个传承，他的灵体是谁，灵验是谁。所以说这个佛宝最珍贵，法宝最殊胜，身宝却最重要。因为佛灭度之后，寺院有身宝来住持才会庄严，金顶有身宝来保存而得相续，佛教教理要有身宝专业讲解才得以传播，才不会误差。所以佛教信徒要有三身宝来接引，才能避免误落歧途。哎呀，这个木法时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那个视频，这个天津啊有个念佛堂，可能也是净空法师在下面的一个弟子啊什么的啊，然后他说我就说阿弥陀佛呢，他说你们这是不要拜的，这里住的出家人正住的长沙寺住的当中给大家开始，下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居士跪在那里啊，我看来是看不懂啊，不知道他搞什么病。所以说现在这个木法时期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很好的学习这个佛法，然后误导了很多的这个居士。那这个居士呢就是这样的哦，这个阿婆这样讲呢哦，一味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需要啊这个系统的学习啊非常重要。下面说，因此佛陀落灭后，佛教则以身宝为重心，但是呢僧人之中固有龙蛇混杂，我们皈依不妨择善而从。下面这一段啊，仔细听啊，皈三宝是信佛学佛的根基，这个根基呢从始至终都不能舍离，必须不断加以提升扩大。那我们从住持三宝落俗，慢慢的提升到灵性三宝。同时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就是皈依了十方三世一切三宝，这个大家要注意啊。我们说皈依佛宝不是单单的皈依释迦牟尼佛，所有的诸佛如来都是我们的师父。这里说这个皈依十方三世，十方就是东南西北啊，四维上下十个方向的佛，也包括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空间时间一切三宝，归三宝吧，它范围这么广啊。那归三宝包括了四项三宝的理性的三宝。那现在呀，这个理性三宝那是人人本具的啊。最初三宝呢，或者卦象三宝，我们现在人没有碰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呀，所谓的皈依三宝，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说，是以四相三宝为主，所以要恭敬一切佛菩萨像，要恭敬一切佛教的经书，要尊重一切佛教的出家人。皈依三宝吧哈，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居士称自己为三宝弟子？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三宝称为是我们的师父，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称自己为三宝弟子，是什么意思？但这里我们要搞清楚，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本师生是皈依生。而亲近恭敬本师生也是人之常情， 如果只是以本师佛为佛，本师身为身，那也是为立佛教人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
比如说
我们说皈依十方诸佛，那这个十方诸佛这么多呢，你看东方有东方的药师佛，南方有这个保身佛，西方有阿弥陀佛，北方有成就佛，上方有放鹰佛，下方有狮子佛。哎呀，这个十方世界不是一尊佛啊，无量无边的恒河沙数佛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师傅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到底是依哪尊佛可以学他的法？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根本师傅，所以他们是本师本师佛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念呐，每一次念经的时候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要上称，释迦牟尼佛是本师佛。那为什么是皈依皈依师是我们本师身呢？我们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并不是各于皈依这个皈依皈依师一个人，他是皈依所有的出家人。但所有的出家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总得要一直因为学习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果从这个严格来说，从他目的来说的话，我们皈依这位师父呢，我们目的是一直这位师父学习的。所以说，这个皈依师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师身啊。出家人这么多，我们总得因为学习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像这种情况之下，因为其他十方诸佛不熟悉，释迦牟尼佛比较熟悉，其他的出家人这么多，其他出家人这么多我们不认识，这位是我皈依师，我给他比较熟悉。所以在这里说亲近恭敬本师身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如果只是本师佛为佛，本师身为身，其他都不是佛了，其他都不是师父了，那是违背佛教的。所以这个是大家把这个观念把你看有的法师这个宣传啊，我只拜一尊佛，只念一部经，说拜一尊佛，拜谁呀？拜阿弥陀佛。那这个如果没有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怎么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？本身就是这个忘本在这里的做法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大家要把这个三宝的内涵啊，三宝的这个种类啊，大概的给大家这个讲一讲，大家把这一段内容呢，大家掌握好。